好的，不过首先要带你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出访法国、匈牙利与塞尔维亚，这是他5年来的首次欧洲之行。根据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到535亿欧元。路透社引述中方外交人士的消息透露，经贸问题将是习近平此行的重中之重。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 Airbus 正在跟和中方就一份潜在的大订单进行谈判，可能涉及数百架飞机。不过就在习近平启程之前， Noctec 在荷兰与波兰的两个办事处展开了突击检查，并就有关中国不公平商业行为的指控展开了2项新的调查。与此同时，德国与英国陆续爆出多起中国间谍案，也令欧中关系蒙上阴影。习近平访欧前夕，欧洲各国为何分别从经贸和安全问题上对中共施加压力？习近平此行究竟要如何重塑中欧关系？我们今天十大谈请两位来宾和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人在欧洲的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欢迎您。
谢谢您，各位朋友好。
一位是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的助理教授赖荣伟博士。赖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小明先生，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欢迎二位。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欧洲的小明先生，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中欧之间的贸易纠纷再起，再加上我刚刚提到了间谍案频传，欧洲各国是不是有意的在习近平到访前夕先给他来几个下马威呢？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确实是有意为之。欧盟是在警告习近平要认清形势，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我们知道中欧关系正处在历史性的转折点，双方的政治摩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在上升，贸易上的摩擦也在加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经济正在陷入绝境，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出口获得突破。现在中共属于困兽犹斗，而中国产品的倾销会严重冲击欧盟的经济，特别是中国的廉价电动汽车已经威胁到了欧洲车企的生存。而欧洲的汽车行业是欧洲大陆最大的雇主和摇钱树之一，这个问题欧盟无法回避，更不可能退让。所以欧盟的麻烦就在于，他们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极为密切，贸易额巨大，相互的依赖很深。一旦发生贸易战，双方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显然，欧盟是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当然，欧盟也已经做好了贸易战的准备。谢谢。
好的，感谢小明先生。欧洲是否已经做好了和中国贸易战的准备呢？这边我再请教赖博士，这里很快念一下，根据这个欧盟统计局最新的3月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1月份呢，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的贸易额达到了535亿欧元。那么赖博士，刚才小明先生特别提到了汽车业，我觉得的确挺重要的，是这个欧洲这个一个等于说生命线。所以说为什么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最近才说呢，中国廉价的电动车啊是有国家的大量补贴才被人为的压这么低，那么欧盟的反补贴调查也可能导致对中国征收惩罚性的关税。但另一边呢，同样是汽车业啊，因为欧洲非常关心这部分，欧洲的总理舒尔茨才刚结束到中国的访问，德国汽车巨头大众汽车说要投资25亿欧元扩大在中国的业务。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欧洲其实是高度依赖中国的，在经贸上面，欧洲真的能够在习近平到访的时候对他硬得起来吗？请教赖博士。
我想呢，这个几个层次的哈，第一个就是说，德国呢过去的确是非常轻松，他是从之前的这个女首相开始就是如此的。他们长期来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跟这个中国有经贸跟人文的接触来改变它。但是呢，显然呢，这样的想法呢，这几年呢有了很大的转变。因为他们毕竟呢，从二战之后，他们就很强调一个所谓的价值观外交，也就是说人权呐、这个人类安全这个东西呢，是他们所着重的。所以呢，基本是即便是之前的梅特尔，他在难民的他在一些问题上面跟中国的交往上面也是被认为是说有点违反。那我们的这位肖兹啊，其实他是社民党出来的，社民党就是左翼。但是呢，虽然说他是从左翼的社民党出来，但是呢，他后来的改变呢，却跟社民党不太一样。 它是比较偏中间的。那社民党本来应该是要重视劳工，但是它后来的走向却偏的比较被他认为是说，哦，比较是像照顾资本家。那的确，在2022年的这个二十大之后，他是第一个到中国去访问的这个欧洲的这个总理跟首相了，那真的是给足了习近平面子。那当时候呢，我就记得当时候的德国工商总会的主席有讲一句话，他叫做Was Leben， 我用德文来讲 ，Was Leben， 他当时候是怎么讲？他说没有中国，德国会变得更穷。的确啊。他讲出了一个现在的现实的情况，没有中国的话，如果说中国跟德国完全脱钩的话，他会比这个英国退出欧盟的这个代价还要更大。但是呢，现在德国的工商界开始也在反映一件事情，他的确是没有办法跟中国脱钩，但是可以远离中国。所以这一次呢，这一次这个习近平要来访德国之前，德国的情报部门就公布说，中国呢有间谍在他们德国的工商界，也就是说这个间谍可以有工商间谍，也可以有政治目的的间谍，也就是说你这么多年来你跟中国的交往只是让你德国的关键技术、关键的资金啊，很多各方面甚至渗透到政治。所以呢，现在开始德国也是开始要走向一个比较多元化啊，但是呢现实来讲没有办法这么快。那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的状况呢，非常的严峻，而且呢，它的政治安全考量呢，凌驾在一切。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东西都要讲政治，政治领导一切，包括经济。那政治呢，它面对的不是老百姓的那种政治，它面对的是这个习近平呢为首的这个执政中央。在这样一个不面对市场的、面对个人独裁的情况呢，那全世界各地啊，包括德国跟法国都在想这个事情。
好的，感谢赖博士的分析。继续请教在欧洲的小明先生，刚才你说欧洲准备和中国打这贸易战，我们再来看看细节究竟锁定的是哪一些项目。因为在这个政客 Political 的欧洲版4月26号刊出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欧盟终于要对中国拔枪了。那么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虚假战争，他这么形容的，已经结束了。多年来欧洲为了和中国打贸易战不断增强自己的武器库，那么现在展现出来对北京更强硬的立场的意愿。这一次的目标锁定的是同方威视 Noctec 这一家曾经由胡锦涛之子胡海峰负责经营的公司。那么中国的反应当然一如预期中的愤怒了。中国驻欧盟使团表示，这一次的突袭检查凸显了欧盟商业环境恶化，并向所有的外国企业发出这个负面的讯号，这中方的反应。那么这个政客这欧洲版也说，这样挑衅性的突袭啊，刚好在习近平访欧前夕，其实时间点是很关键的。所以想请教您的是，中方这一次被欧盟刚看到细节啊，锁定调查的企业是专门经营安检设备还有行李扫描机的中国国企同方卫士 Noctec， 这一家公司长期和解放军的关系密切，还曾经由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担任总裁，全权的掌控啊。那么现在包括这个美国和部分的西欧国家都已经此前在国安的考量之下禁用了同方卫士的产品了。您认为这一次的突袭检查锁定这家公司透露了哪些弦外之音给我们呢？小明先生。
好的，我们知道，欧盟呢执委会和地方执法机构突击搜查呢，这个同方威视在波兰首都华沙和荷兰鹿特丹的办公室，而且呢没收了这家公司的资讯设备和员工的手机，检查了办公文件，而且要求取得相关数据查看的权限。这个情况应该说有很特殊的很多特殊的地方，这是。据说这是欧盟首次动心的反外国补贴条例对一家公司进行检查。这个呢，我们这个公司刚才您讲，东宁刚才讲过，这个公司的背景极为特殊。欧盟选择这个公司，除了表示欧盟对不公平竞争的反制之外，恐怕它有一些特殊的政治意涵，尤其是在选择习近平访问欧洲之前，这个情况可能政治意涵可能会更多一点。那么这家公司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它生产这种机场车站的行李检测设备和其他的监测设备，但这个设备可能会对所在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它有可能会窃取情报。所以呢，欧盟特地选择搜查这家公司，我想不仅是因为它得到外国的补贴，而且很有可能它 它的补贴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对欧洲国家的渗透或者情报的搜集，这有可能是这次搜查的弦外之音。
好的，感谢小明先生。赖文伟博士，刚才小明先生提到这一点就非常关切，这次被欧盟锁定调查的这个中企啊，这同方卫视，它不只单纯是这个商业不公平，有这个贸易补贴的行为，甚至有可能作为一种渗透欧洲的情报搜集啊，是释放出在习近平访欧之前啊，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政治意涵。这小明先生刚刚说，也想请教您，其实那这样子对照起来，可能就不只是一种巧合了，因为就在这个欧盟对同方卫视进行突击检查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习近平访问欧洲之前呢，德国还有英国也陆续的爆出多起的中国间谍案。那么，是不是中国间谍渗透到欧洲各国，也是一个影响欧洲和中国关系的一个因素啊？你怎么看这个德国和英国在习近平访问法国、匈牙利、塞尔维亚之前呢，爆出多起刚刚提到不只是商业间谍，还有安插在欧洲政界人士身边，像议员旁边的这些人呢，中国籍的助理都是中国间谍，这是不是也令欧中关系蒙上阴影呢？赖荣伟博士，
没错啊，我想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了、以前德国人呢是对这种东西呢是比较没有那么注重啊、因为他比较过去有一阵子，尤其是在梅克尔时期，到他的继承人肖兹，虽然说他们是不同政党，但是他被认为是继承人。都没有说非常重视这个间谍，都总是觉得这个、不要过度的政治化。那现在、德国呢、跟欧洲很多国家，我想这一次习近平访问欧洲啊，只有一个国家啊、是他的一个很铁杆，就是塞尔维亚。
嗯，
塞尔维亚呢，还有这个匈牙利这两个呢，都算是中国在欧洲里面，但是塞尔维亚跟匈牙利比起来，又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连安全上都已经完全的跟中国、站在一起。
嗯，
那 我要讲的是说，呼应刚刚你上次你问的问题，我刚刚呢才想到说，你上次问，哎，刚刚我说欧洲对习近平硬得起来吧？可以硬得起来，只有塞尔维亚人对中国还有好感。基本上欧洲现在所有的中东欧国家，南欧到东欧、北欧、西欧，基本上所有的老百姓普遍对中国都不是抱着一个朋友的角度。那欧盟执委会这样的一个做法，代表就是欧盟整个立场。但是呢，欧盟是一个 很微妙的关系，欧洲还有欧盟，欧洲有各国，那还有一个超国的机构，有欧盟的执委会。欧盟现在就是把中国当作是一个对手，不是朋友，但是也不是敌人，但是我把你当对手，但是你这个对手，不好意思，你要用公平贸易的手段跟我竞争，你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套取我的经济利益。然后但是呢，回归到欧洲各国，欧洲各国现在普遍的老百姓呢、除了我刚刚讲的塞尔维亚之外，大多数的老百姓呢对中国都没有很好的好感，包括连匈牙利本身，只有他的现在的这个总理呢对、对这个、德国的、不对中国的习近平呢、亲中而已，匈牙利自己内部的反对派都很反对中国。所以呢 我就说，借此我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欧洲现在当然可以对中国硬起来，人民对人民现在就是普遍就是对中国就是不信任，那当然呢，政府如果是民选的话，他要反映这样的趋势啊。
好的，感谢赖博士。当然小明先生您在欧洲就要请教您了，现在是不是欧洲真的能对习近平对中共硬得起来啊？还有这个欧洲普遍民众对中国持这种反感和不信任，但刚刚说这个塞尔维亚是这个习近平中共的铁杆，但是像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展现对中国很多的善意啊。这一次欧洲习近平到欧洲之前，路透社就独家披露了习近平访问法国之前啊，这个空中客车 Airbus 正在和中方要谈判一笔潜在的大订单。那么其实我们也还记得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去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啊，中国的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也和空中的巴士签订了160架空中巴士飞机的这个批量采购协议，包括150架 A320 系列的飞机，还有10架 A350 的这个宽体飞机，总价值有200亿美元。那么空中客车也宣布将在天津建设第二条生产线，拓展 A320 系列飞机的总装能力，将在中国的产能提高啊。所以看起来好像法国跟中国之间的这个现在情况是关系是比较密切。你怎么看这一次路透社传出习近平去法国之前要跟这个空客签一个大订单， 然真的会签吗？那么要用什么来交换？现在欧洲跟中国之间如果真的打贸易战的话，究竟双方的工具箱谁会比较有利？北京有没有反制或报复的手段呢？小明先生。
好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签单的可能性很大。上一次呢，因为中国的航空业还没有得到恢复，那么那可能会受到影响。那这一次情况，航空业正在逐步的恢复。另外一个问题在于，在大飞机领域，中国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买波音的飞机，要么买空客的飞机。现在呢，波音的飞机在质量管控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各种事故接连不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做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应该和空客签约。当然，习近平如果真的这回就是签约的话，肯定他会希望欧盟做出回报。我想最主要的就应该是在电动车的问题上让欧盟留有余地。
嗯，
像我想如果双方谈不拢，最后到了贸易战这个地步的话，那么欧盟可能会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太阳能板电池还有什么风力涡轮机等行业可能会进行反补贴、反起票调查，并有可能征收惩罚性关税。当然欧盟还有很多手段，比方说关闭自身这种利润丰厚的公开招标市场，阻止中国产品的进入，以及限制向中国投资，以及限制向中国出口敏感技术和产品，这些都可以对中共构成限制，因为中共在技术上要依赖欧洲，依赖欧洲的产品。但是呢，中国毕竟还有一个问题在于，中国和欧盟之间，中国是贸易的顺差的一方，中国向欧盟出口的东西多，进口的东西少。如果打贸易战的话，那么中国肯定在这方面不利。另外，在技术上依赖欧盟，这方面也会不利。但是呢，中国的贸易战，它的工具箱里也有很多工具，比方说传统的办法，中国就是限制欧盟的葡萄酒、化妆品和一些奢侈品的进口，征高关税限制。当然，最厉害的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会减少空客飞机的进口，或者限制它进口量。此外，也可能会限制类似像什么，稀土资源之类的，这个作为一种杀手锏啊，因为这个中国在稀土资源上处于垄断地位。谢谢。
好的，感谢小明先生的分析。看来这个中要打贸易战的话，双方的这个工具箱里都是有一些武器的。那像刚小明先生说，是会不会用空客的这个大订单来交换这个中国的电动车的一些这个比较松绑呢？我想念两个这个网友的评论，因为有一个提到的这个波音跟空客，刚好提到这个小明先生刚谈的，然后再请教赖博士。这位叫做陈浩的网友他说，只要习近平一亮出空客的订单，所有的阴霾，就刚我们提到这些阴霾啊，就会一扫而光。然后嘛，这个波音公司就会宣布在中国也加增这个组装的线了，这是这个网友陈浩的个人意见。还有一位这个网友提到这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就是跟欧洲联合来抗美这样的一个 idea， 我想请教这个赖荣伟先生，我念一下这个 ChiDog2023， 他的讲法是：习近平一直想要联欧抗美，但是经过俄乌一战，欧洲感受到了切身的威胁，中共又一直在明里暗里的支持俄国侵略者。欧洲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如果再跟中共纠缠不清，就会后患无穷。但欧洲的商界还是在商言商，利益为重，总是舍不得中国的利益。那么现在习近平耀武扬威，倒是真能帮助欧洲下了决心来脱钩断裂了。那么这两位网友的意见，不晓得赖文伟博士您怎么看啊？刚刚也提到说，您认为欧洲很多民众其实对中共反感，但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访中的时候，收到了习近平超高格的一种魅力攻势，像刚才网友说的，联欧来对抗美国的一种迹象。那么现在中共向习近平访欧，对法国、德国等各个欧洲国家可以说是采取各个击破的一种策略，见缝插针。您认为习近平的这种策略能不能奏效呢？赖荣伟博士。
能不能奏效当然要从几方面来看的哈。欧洲不是铁板一块啊，我刚才已经讲了，欧洲有法国、德国这种大国，那法国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呢，德国是经济上比较，那还有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中欧，也就是他这一次去的这个匈牙利，那当然了，还有这个所谓的东欧，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像塞尔维亚，每一个国家的国情都不太一样，所以呢，每一个这些欧洲国家联合起来要对付中国或者是美国的话，都有各自的盘算。我觉得我就分开来讲好了啦。在法国来讲，他考虑的是俄罗斯，他要考虑到俄罗斯在这个 俄乌战争上。那俄罗斯对他来讲呢，明显呢，它的存在性呢超过台湾，嗯，对不对？那塞尔维亚的话呢，那有一个科索夫的问题，科索沃的问题，对不起啊，科索沃的问题。另外呢，塞尔维亚呢，在疫情时间呢，中国有对他做疫苗援助。匈牙利的话呢，匈牙利内部他还是有在民主，塞尔维亚显然是没有民主。那匈牙利本身还有跟欧盟的问题，他一直被认为是在欧盟里面在搞鬼。我想呢，要把事情搞清楚。那当然呢，我们看到法国受到了中国很这个很大的礼遇，大家都觉得说好像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联合次要矛盾打击主要矛盾的策略要作效，但是马上美国白宫也发出了一个声明，说他跟白宫跟爱丽舍宫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美法之间的关系啊超出大家的想象，所以呢不要太低估，法国本来在二次大战之后就有戴高乐主义的影响，马克龙跟他的政敌两个人在竞选的时候都是戴高乐主义，戴高乐主义就是强调战略自主。那德国呢，他也有价值观外交的一个约束，他是二次大战的战败，所以他很强调在欧洲里面的崛起要得到大家的认同，所以认同就是所谓的价值观哦。所以德国在难民问题上的开放程度我们也看到了，对不对？那塞尔维亚他显然有科索沃的这个问题，他曾经被北约误炸过。那匈牙利就是我刚刚讲的，匈牙利呢现在也是中国的华为在欧洲的最大的这个生产国，匈牙利又有匈牙利的问题。那匈牙利的执政者现在呢，他要把什么复旦大学引到这个匈牙利去，本身内部不是没有反对派哦，而且匈牙利本身他是反俄罗斯也反中国的，那是现在的执政者慢慢的说服他们，但是不代表说他们对俄罗斯就认同。所以俄罗斯牵扯到中国，匈牙利是反俄罗斯的，那塞尔维亚反而跟俄罗斯很好。所以各位，我讲了半天，我要讲什么？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他所考量的因素。像塞尔维亚跟俄罗斯很好，俄罗斯又跟中国很好，那请问一下，他当然是亲中国了。可是匈牙利他是反俄罗斯的哦，他以前一开始也是反中国的哦。你不能没有考到这些所谓的认同的因素，这个只是其中一个要素，有现实的利益，还有各国的权力的盘算。当然还有各国的族群的认同问题，这些纠结在一起会形成了整个各国现在在面对中国面对美国的时候的一个态度啊。
好的，感谢赖荣伟博士。我们今天这个网友们现场啊，跟这个两位来宾呢互动得很好。因为刚才提到这个戴高乐主义，马上就有一位现场的网友 LJX 在 YouTube 上留言说，马克龙这个法国总统能不能成为戴高乐或是拿破仑呢？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么还有一位也是呼应刚才赖博士的这个评论的 Jack 刘，他说要站在全球视角来看中欧关系，拉住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分化对方的盟友，这整个博弈的过程会非常的激烈，也很具戏剧性。欧盟内部有亲美亲中派，双方都会时不时的博弈，欧盟只是松散的经济联盟，是很难同步的。我就顺着这个网友杰克流的这个留言啊，请教小明先生，的确是刚才赖博士也提到，在利益和各种盘算的纠结之下，美欧之间也不同调，欧盟自己也不是，欧洲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在实际的国家利益面前，您认为所谓的美欧联盟抗中是不是只是虚有其表或虚张声势呢？小明先生。
这倒未必。毫无疑问，美国和欧盟之间存在着矛盾和竞争，特别是在贸易领域，竞争还相当激烈。但是呢，比如啊，刚才我们提到的波音和空客就是两个竞争对手。
是。
如果中国买了波音的飞机，那就不会再买空客的飞机。所以他们都在极力的争夺中国市场，而中共当局确实也一直在利用美国和欧洲的这种矛盾来瓦解美国和欧盟的关系，试图打破美国对中国的经济的围堵和出口管制等等。但是呢，我们知道美国和欧盟的合作以及它的共同利益要远远大于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竞争，他们在价值观上有完全相同的相同价值观，他们在国家的安全战略利益上他们完全相同，在这一点上决定了他们肯定是要合作的。问题就在于，而且还在于最近以来中国和欧盟的关系实际上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的话呢，中国和欧盟之间这种在经济上贸易上互补的情况多，现在呢竞争的情况开始变多了。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就不是一个 可以相安无事相处的这么一个角色了。中国现在已经对欧盟构成了威胁，这个威胁不仅是在政治上的，也是在经济上的，而经济上的威胁对于欧洲普通的民众的感受可能会更强烈，对欧洲的民意的影响更厉害。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欧盟和美国还是会在关键问题上联合起来对付中共的。谢谢。
好的，感谢小明先生。我再念几个我们现场网友的评论，今天评论蛮多的。网友鱼次郎他说，欧盟的这些动作是要告诉习近平，西方已经不在乎中国市场和威胁了，他们帮助中国已经四十几年，中共该知足了。还有一位 Alan Biden 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访问欧洲前欧盟施加压力的背后可能有几个原因，他帮我们分析啊。首先，欧盟可能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中国表明在贸易和安全问题上的立场。那么其次，欧盟可能也想借此机会在经贸谈判中争取更有利的条件，包括和中国在飞机的订单谈判中能通过展示对中国的调查和压力，欧盟可能希望迫使中国在某些问题上做出让步，来换取欧盟更大的经贸利益。这个 Alan Biden 帮我们分析了两个原因。还有一位网友是在 X 上留言，我也很快念一个，阿 Q 这位网友他说，应该是俄乌战争期间中国同俄罗斯建立了无上限的友谊，让欧洲彻底的醒悟了。如果你的最大的生意伙伴去支持你的死敌，你还愿意同他做生意吗？这是阿 Q 在 X 上的留言。赖博士，我综合刚才我们在 YouTube 还有 X 上的网友的看法，当然前面您已经帮我们解析过了，其实欧洲不是铁板一块，各国都有自己的这个国家利益跟盘算，但问题是现在还加上了俄乌战争。刚刚讲的很好，就是说如果你的生意伙伴去支持你的死敌啊，是要打死你的、啊、你还容易跟他做生意吗？您认为现在欧洲是不是真的醒悟了呢？习近平这一趟去欧洲，当然访问不同国家，他要面对的欧洲究竟对中国的立场是会更绥靖还是更强硬呢？赖荣伟博士。
我想呢，这个习近平未来面对的欧洲对他来讲是更绥靖还是更强硬了，这取决于习近平现在的执政的方向到底要怎么走啊？他自己要检讨一下了、哦、对不对？他的这个战狼外交换来的全世界是什么样的待遇啊？以前欧洲其实是相对于美国来讲对中国是比较友善的，现在所有的这个包括德国、法国，即使是马克龙，他对中国，你看到这几年，但是基本上欧洲跟欧盟都把他当作是对手，而不是朋友。对，德国也是。那德国的这个肖兹的明显的态度又比这个马克龙又更加的强硬一点。为什么？对不起哦，因为他的社民党不是完全的执政党，他里面呢、啊，我们台湾人讲的红绿灯联盟，他里面还有这个自民党的人，还有这个绿党的，都是很 critical 的。这是法国现在的大批的失业率，所以他才要跟中国经济交往。但是他也跟德国一样，德国为什么在这一次释放出企业有间谍这个东西？就是他告诉了欧洲，你们即使想要不跟他脱钩，但是你现在跟他交往的结果就是他一直偷你的技术，然后变成是一个所谓的竞争的对手。所以现在就像刚刚小明先生讲的，从利益的角度来讲，他们不是互补了，他们现在呢面对的是中国的经济会侵蚀。如果你还在用这种所谓的违反世界贸易自由贸易组织，违反这个三四十年来大家所立下的规矩，然后用这种不公平的手段来侵犯我的利益的话，那我跟你经济交往久了，唯一的基础会打破。那更何况呢，中国呢，还有在权益上，还有在什么，还有在价值观的认同的不合。那表达一个最现实的，尽管很多人认为意识形态价值观没有那么重要，但对不起哦，俄罗斯现在正在欧洲这块地掀起战争，他周边的东欧国家呢，大家的危机重重，大家都很担心。所以呢，生存会大，安全会大于经济。然而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美欧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比这个中国跟欧洲之间的关系更。我想，习近平只有访问三个国家：法国、塞尔维亚跟匈牙利。其他国家他为什么不去访问？根本就是连执政党都对他都不信任了。塞尔维亚跟匈牙利是勉强他可以挤出来，塞尔维亚当然是铁杆，匈牙利呢是第二的，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 对对，但是也只有这样子，他只有这几个国家可以访问而已啊。他对他讲，这是一个警讯、啊、
好的，感谢赖荣伟博士。我很快再念几个我们网友的评论啊。这个 Reader Clear 他说，中共现在是吃定了资本的逐利本性和贪婪，以及欧美西方为了经贸利益抛不下中国的市场和中共的商人资本家赚的是小钱，国家和人民亏大了。中共专制病毒不断的渗透和侵蚀，欧美西方可能落入中共以反民主。以民主反民主，以自由反自由的陷阱啊，输掉这场旷世的竞争。还有一位网友叫推特判官，他说，习近平访欧前夕，欧盟以调查不公平商业补贴为借口突袭检查两家中企办事处，美西方还是用这种烂招找借口打压，以为就可以制造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个网友也有不同的意见。还有我来念一个这个 YouTube 上的网友吧，这个蓝花花，这位网友他在 YouTube 上留言说，同方威视很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共的那一家生产人脸识别监控摄像头产量最大的那一家，大家还记不记得叫什么？叫海康威视，同样是臭名昭著，被民主国家调查，不令人意外。其实小明先生，最后我们上半场想请教您，就是说我们综合间谈了这么多，网友也提供了不同意见，究竟在这个经济利益还有生存安全之间，欧洲国家要怎么选择？在习近平访欧前夕，他究竟要面临的是会一个更为利益妥协，还是因为经贸和俄乌问题更强硬的欧洲来回应他呢？小明先生，上半场最后，
我想他这个有两个考虑，第一个要选择一个国家安全和贸易的这个平衡点，要找一个平衡点。这一点来讲呢，因为国家安全是一个长期的目标，而经贸利益是短期的目标。那么对于执政党来讲，对政府来讲，他可能会优先要考虑经贸关系。这一点我想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欧洲国家可能会在这方面做选择。当然他们会在国家安全上，特别是刚才网友都是提到的这种乌克兰战争上，要求中共方面必须有所克制，不能够继续的帮助俄国恢复工业，帮助俄国的军事工业。这一点的话呢，刚刚访问过中国的美国国务卿特别提到了，美国和工业七国都有这个要，都有这个要求，这不是美国要求，工业七国都有这个要求。这一点，我想，习近平这次访问法国的话，访问欧洲的话，特别是法国肯定会提到这些问题，因为法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强硬，在欧洲这个问题肯定会提到。但是呢，经贸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贸易问题决定这个国家的正常的运转，如果出现问题，任何一个国家政府也无法应对。所以这些问题上，我想他们会找一个平衡点来解决。当然，从长期来看，从过去的对比来讲，欧洲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硬，因为欧洲国家通过跟俄国的这次对抗，摆脱了俄国对俄国的依赖，他们有了信心，他们我认为有能力同样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这一点我想欧洲也是有信心有能力的，这一点可能会对中国构成一定压力。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小明先生还有赖荣伟博士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